弟兄姐妹们平安，
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再次向你求恩。主啊，你自己帮助我们，你的恩光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荣光所彰显出来。主啊，不只是荣耀和威严，也是你的恩典与慈爱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也在生活当中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你诸般的恩典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上次思想这个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来认识那个燔祭的条例。那这个燔祭的条例呢，让我们思想到分别为圣的开始。分别为圣的开始就是要我们搞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们要先认识神的圣洁，认识到这个完全圣洁的这个神，我们怎么能够把瞎眼和瘸腿的这些物生物祭物来献给他呢？让我们在新年就立志以圣洁为装饰来到这里敬拜他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我们也认识到神的愤怒，我们从燔祭那边知道说为什么献燔祭，因为这个罪，以色列人的罪冒犯了神呢，他们冒犯了神，所以一个馨香的火祭常常重复燔祭里面，这个馨香的火祭献给神的时候呢，就安抚了神的那个怒气，直到神能够跟以色列人有沟通了。本来神不要跟以色列人有沟通，神本来是要惩罚以色列人的，可是现在通过这个燔祭，以色列人可以跟神沟通。我们就了解到，原来我们在里面在外面，我们思想言语行为各方面的罪就是这样惹动神的怒气，需要来安抚他。怎么安抚呢？我们就想到神的那个慈爱就在于这里，神自己预备耶稣基督那个无瑕疵无玷污的这个羔羊献给了神，不止了安抚，不止安抚神的怒气，而且还为我们赎罪啊，多么大的恩典，为我们赎罪，让我们跟神和好。最后了解了这样子神的圣洁，他的愤怒，他的慈爱之后，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的心意勉励我们不只是成为圣洁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无有瑕疵，成为无可指摘无可责备的人，这是保罗所提醒我们的，一直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现在通过耶稣他献上的那个完美的祭，我们呢，我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来献给神。那有两种学生啊，可能特别那些在教书的弟兄姐妹就可能发现有两类的学生。那一类的学生呢是很消极很被动的，你跟我，你叫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了，你叫我做那个我就做那个，不需要了解我为什么在做了，反正我就是你要我读我就读咯，我数学我就这样做他们不大爱去思想为什么他要这么做。所以据说那个福特先生的 Ford，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驾那个车辆都是驾 Ford 的这个车辆，那位创办人福特先生呢，他的一个很大贡献呢，就是他建立起这个所谓 assembly line 这个运输的这个输送的袋子，来建这个车辆更有效率嘛，所以他就有很多很多的员工来帮他做工。所以他就有一次他很生气，据说他说，为什么每次当我只是要一双手来工作的时候，那个人的头脑也跟着来呢？我只是要他的手而已嘛。这是一种很消极，他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你希望你是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人吗？那当然有另外一种很积极的学生呢，每次他做事情他都要问为什么，那这种学生比较难教，对吗？你就喜欢他讲什么你就听，那就简单了。可是这个学生问你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，为什么这个题目是这样子，比较麻烦。不过最终这个学生学得比较好，这个学生学得比较彻底，这个学生甚至会我们说的融会贯通就是 internalize， 他能够把所学的东西呢 都能够很好的去应用。那今天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可以看这个赎罪祭的条例，我们说哎呀就是这样，我这样献这样献这样献。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可以看，通过这个赎罪祭啊，上次是燔祭，现在是赎罪祭，通过这个赎罪祭的这个误犯的罪啊，特别是这个误犯的罪的条例呢，我们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呢？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因为有罪的祸害，我们也要认识罪补救的方法，罪的祸害和罪补救的方法。通过三个方面我们来看。第一个方面呢，这个误犯的这个祭告诉我们罪的定义，罪的定义 definition。 那这个误犯的罪，当然你读怎么样读都是很明显的，就是指不是故意犯的罪哦，对不对？不是故意去犯的罪。那你会想到什么情况呢？当你想这个人不是故意犯的罪，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情况。如果问小朋友，他会想到什么情况呢？可能在班上啊，这个小同学他拿错了他朋友的铅笔盒或者一支铅笔，拿错了拿回家，哎呀惨了，我拿了我同学的铅笔啊，这个是个误犯的罪，对不对？或者可能我们大人呢，我们可以想到，哎呀，跟邻居聊天讲话的时候呢，突然间说了一句得罪他的话，不是故意的，哎呀，讲出口了很难听的话，那么结果你邻居生气了，你冒犯他了，哦，这也是不是故意犯的一些罪。那这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上人对这个罪的看法，包括不是故意犯的罪了啊，不是故意却得罪了某一个人。那可是这里的条例呢，今天我们读利未记这边是这样子看吗？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解释这个不是故意犯的罪，是这样子看待这种误犯的罪吗？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它分成几个段落，不过每个段落的开始都是同一句话，第二节、第十三节、第二十二节、第二十七节，共同点不是故意犯的罪，就是什么？行了耶和华吩咐所不可行的事，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。那这个祭要以色列人了解，然后这个赎罪祭要以色列人了解罪的这个定义，罪的定义就是违背神所吩咐不可以做的事，这样就是罪，这样就是绝对的标准。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，你会看到他们把这个祭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，他们重复一句话，而不只是刚才讲的那个行耶和华所吩咐不能行的事，而且他们重复在耶和华面前呢，把这个祭物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宰了，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，受膏的祭司他们从犯罪的人的手中他们接过这个牛这个羊，或者犯罪的人他们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，然后呢把那个腰子啊、肝啊、脂油啊取下来烧在这个坛上，燔祭的坛上。那他们整个过程呢都是在耶和华面前做的，带到耶和华面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在哪里犯罪啊，我们都要来到耶和华面前来献这个祭，来承认这个罪。为什么？因为罪首先是得罪耶和华，罪首先是得罪耶和华。即使你以为你误犯了这个罪是得罪了某某人，其实赎罪祭告诉你，你首先得罪了神，你要回到神面前来，你得罪的是神，然后才得罪人。那你就看到说，哦，这个观念教导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因为我们常常看人的这个罪的意识呢， 重点是这个罪怎么破坏我们跟别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刚才讲误犯的罪，你首先都会想到我做了这件事得罪了某某人，冒犯了某某人，让某某人生气。可是这里告诉我们，你是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，你首先是得罪了神。我们可能父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哦，因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，我们的解释常常能够显明我们怎么看待罪。好像孩子打架，如果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打架，你做妈妈你有什么反应？你可能有几个反应呢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打你啊，你打回他，那个可能你甚至不了解罪的观念，对吗？你还没有了解罪的观念，需要再教育。那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打你，你不要打回他，因为会记过，老师会记过的，你知道吗？记大过。哦，这个是什么观念呢？这个好一点呢，不过这个是一个厉害的一个观念，你不要做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对你不好。哦，稍微好一点，可是还不是那么对。第三个反应呢，这个更好啊，这个妈妈说，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你换成你可以想想，如果你是他，你会多么难过吗？哎呀，这个相当好，好像有点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好像有点顾及到人际的关系。可是这个问题是什么？这样的想法，如果你是他，你会多么伤心？如果他不在意的话怎么办？或者你觉得没什么事情又怎么办？那你就可以打他了，对吗？我不觉得有问题啊，所以我打他了，他也不介意我打他，因为他可以打回我。所以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。总之，当我们把这个罪限制在人际关系的层面呢，就是很相对的。所以我们也常常看见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，媒体也好，收音机广播网页报章，很多人犯罪呢就是有这个问题，很多的借口，哎呀，我有外遇是因为我很寂寞，因为我的妻子不了解我，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。有没有看到把这个罪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看法，于是罪相对化了。其实一个行为是不是罪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能够让你和我来决定是不是罪，不是照你和我的看法。因为圣经刚才已经告诉我们了，罪是惹神的怒气，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罪的标准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必须决定我们怎么看待罪。神说好，这就是好；神说这是恶的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违背神的话就是罪。那当然，如果是神的儿女呢，那个就更麻烦了，你就更严重。因为很多时候你就看到，我们不只是忘记神的话那么简单啊，我们是知道了神的话而犯罪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不是来到会幕面前哦，我们已经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整个身体就是神的殿了，对不对？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了，我们理当有圣灵的充满，知道什么是罪。所以我们应该更少有所谓误犯的罪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因为犯罪是叫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，保罗说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。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啊，你要很小心，你要很小心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你有没有一直的消灭压抑圣灵的那个感动呢？圣灵会向你说话的，你要认真的看待，你不要去掩盖它，因为那个不是故意犯的罪，那个我们要来到16章才来看呢，怎么解决。好，
我们就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可是赎罪祭不单指明罪的定义，赎罪祭也教导我们，罪既然是违背神的话，那么罪有没有分类呢？第二点，罪的分类，罪怎么分类呢？赎罪祭为什么特别针对这些误犯的罪啊？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了，可是时间关系，今天我们只能思想。有一个老师就注意到啊，这个学生们呢，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借口，其中的一个借口，什么东西没有做呢？就是我忘记 ，I forgot 啊，这个是很简单、很常用、相当管用的一个借口。那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忘记，我们就说哎呀，这个不是故意的，这个不是故意。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呢，要很小心，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待我们的罪。那我们要思想到，当耶稣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审判之日呢，要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些闲话和不小心的话，就是包括我们不是故意不留心说的话呢，都会按照那个东西来被定罪。所以首先要先认定一个事实啊，圣经里面似乎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，这是第一点，我们才能够讲分类的问题。不然你就以为我没有罪，别人有罪。首先我们大家都有罪，那可能这里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呢，就想到哎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有点夸张。有时候为什么讲这个保罗说到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这个好像有点夸张。所以当你认识这个误犯的这个条例也是罪的时候呢，就不是那么夸张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看呢，有人会说我不是故意犯的这个罪，所以我这个东西不是我故意的，所以就不是罪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你假设你开车，你闯红灯，好不好？那我相信我们这边弟兄姐妹都是奉公守法，没人闯红灯的。不过假如有一天你不故意了，哎呀，你看到是绿的，你过到那边驾很快的时候呢，变黄了，哎呀，你都不要紧了，快要到了，我就冲过去了，变红的时候你过，然后旁边呢是那个 motorbike LDA 的，他就咪咪摸摸过来，你就停了，然后呢那个安哥他就过来要拿罚单给你了，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？ Sorry 啊 Sorry 啊，是我不是故意的。然后他有什么反应呢？哎呀，是吗？对不起耶，我做错了你耶，哦，不要耽误你，你慢慢走。他会这样吗？不可能的，他给你罚单，他说你要 appeal 你去 appeal。不过你犯，在他眼里你是犯罪了，你犯法了，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还是犯了法。有点同情不等于你没有犯法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认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，你连那个不是故意犯的，你连那个闲话你说出来的时候都是罪的话，你就会同意圣经所说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就了解了，原来我们不用看利未记都知道人人都有罪，所以连误犯的这个罪都需要献祭来赎罪啊，连这个不是故意犯的都需要。我们了解罪的那个广泛性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为我们赎罪。可是虽然是这么说，我们大家都有罪，连不是故意犯的都有罪， 都是罪，可是罪的确还是有分轻重的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有分轻重的。我记得以前在这个政府部门里面呢工作的时候呢，就其中的一个责任工作呢，就是要
所谓接待外宾啊。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组，是那种礼仪专家啊，就是 protocol expert 啊，他就告诉你，这个某某外宾来，你要怎么样的方式接待，不一样的哦。如果是我们这种小官员，别的国家小官员来，哎呀，找一个会议室让他进去，找一个小职员去跟他聊，那么就行了，基本上无所谓了。而如果来了一个部长了，哎 ，sorry 啊，那个会议室不可以用，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外宾室，哦，装饰到美美的，那个椅子都是摆到很整齐，让记者可以拍照啊，你坐那边，他是坐那边，两个人讲话很开心，这样拍照。啊，就上报纸啊，所以是这个是这样子啊，事实是这样。如果是国家元首来呢，哦 ，sorry， 那个会议室也不可以，要到总统府去的。因为不同人的身份不同，那个地位不同，那个接待的礼仪不同，整个做法连送礼物给他是哪一类的礼物也不同。这个是按照不同人的那个身份地位来决定怎么接待那个人。那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的，虽然你读的那个经文好像一直重复，对吗？哇，一下子又每次都献祭献祭献祭，不过你小心读的话呢是不同的。第三节是讲到大祭司犯罪解决的方法，第十三节呢就讲到全会众犯罪，第二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如果是一个官长犯罪怎么样，二十七节就最后了，最低了，一般老百姓啊，你跟我们犯罪，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，怎么解决，不一样做法的。人的身份基本原则，人的身份越高，他要献的祭物就越贵重，他赎罪的方式也越慎重，合理吗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咯，那个接待外宾，同样的道理，身份越高，祭物越贵，赎罪的方式也越慎重。好像你从后面看起的话呢，这个老百姓啊，如果他犯罪，二十七节他献那个母山羊就行了，他的血，那个山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，燔祭坛在哪里？会幕外面，最外面的地方。可是如果来到十七节呢，来到十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点不大一样了。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是全会众的罪呢，这个严重了，这个要把那个血带到耶和华面前的幔子，就是那个圣所里面，至圣所外面，你明白吗？幔子是把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，祭司要把那个血带到圣所里面，弹在那个幔子上，哦，这个就更严重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是在外面，而是要带到里面去，因为全会众犯的罪是很严重的，即使是误犯的，也是严重的。那大祭司呢，虽然是一个人，可是他跟全会众的地位是一样的，所以他犯罪，那个血也要带到会幕里面去弹七次，得罪神更加的严重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那最近可能前一阵子了啊，看新闻都会看到一个所谓前校长，他采购过程当中把项目给他的情妇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还向他上司撒谎，对不对？撒谎之后结果被抓了，被抓了，如果你看新闻的报道，那个当然这个教育部看得很严重了这件事情。不过你看新闻的报道呢，它的重点并不是这个前校长的个人道德问题。当然我们基督徒会认为这个道德是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这个是肯定。我想很多非基督徒也可能认为这是不对的。可是当教育部很严重的对待这件事，不是因为他个人道德的问题，他们是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个人的身为一个他们说高级职员的这个做法呢，威胁到国民对公共采购体制的信任，你明白吗？因为他是一个校长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会威胁到大家对政府的信任呢，这个才是更严重的一件事。那做高位的人犯罪呢就更严重， 这个我们都一般上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即使是他的失误，他不是故意犯的罪，也会影响到整个团体、整个群体的。为什么大祭司的罪跟群会众一样呢？加尔文就解释，人的身份越尊贵，他就越需要努力殷勤地确保自己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模范。加尔文说，大祭司的罪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身份越高，他就要确保他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模范。他了解，加尔文了解耶稣所说的话，一个主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雅各说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恐怕受更重的判断。那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这个身份责任越高，你在这个圣洁的事情上呢，你就要越小心了。如果你说，那我没有什么身份嘛，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圣经不是这样看。如果你是长辈，圣经看你的身份是越高的。如果你是爷爷奶奶，圣经看你的身份就比你的晚辈是越高，你的责任是越大，神给你大的恩典，也托付你很大的一个责任，所以要尊重你的身份。你去哪里，你做什么，你说什么话，不只是影响你自己一个人，也对你的下一代、对你的孩子、对你的孙有很大的影响。你要很谨慎，你要设立加尔文说的这个圣洁的这个模范呢，在你的生活上，通过你所讲的话，通过你做的决定来造福你的家庭，让下一代他们能够思想，是啊，我也应该照着我父亲、我爷爷的那个方式来生活。我爸爸从来没有去那种地方的，所以我也不会去那种地方。你的孩子可以这么讲吗？或者我妈妈她跟异性相处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也要学像她这样跟异性相处。你可以这么说吗？你希望你的孩子会这么说吗？这就是罪的分类。所以我们就了解了，罪的定义是绝对的，违背神的话，这就是罪，不是相对的，不是你怎么想我怎么看。罪的分类，第二方面呢，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罪，因为连不故意犯的都是罪，可是罪有分轻重，按照你的身份地位来看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尊重我们作为长辈、父母亲、爷爷奶奶的身份。第三方面，罪的补救是什么呢？那赎罪祭的条例说明，不只说犯罪的要认罪，也告诉我们神怎么看待犯罪的人呢？神怎么看待犯罪的人？那这里告诉我们，大祭司和全会众，特别这两个，记得那个身份高的大祭司和全会众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第九节告诉我们，牛的腰子和肝子和脂油要烧了然后献上。可是十一节呢，剩下的那些部位要怎么办呢？搬到营外去，搬到营外烧在柴上。那搬到营外去本身就是一个在圣经很明显的一个观念，营内就是神同在、神赐福的地方，营外就是没有神看顾、没有神保守、受咒诅的一个地方，基本观念是这样。出到营外就失去与神的同在。对比呢，那些一个官长、普通的官长和老百姓呢，他们献牛羊、献羊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说要全部烧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边如果我们看六章那边就说到了，祭司可以代表神来领受， 神接纳他、哦、所以有点不同的，官长的和老百姓的献祭呢，祭司可以吃的。六章二十六节说到祭司吃了来代表神接纳，那这个有时候我已经听过人讲这堂道，我觉得很有趣，这个笑话一定要跟你们讲一下的。他就想象，你想象那个祭司吗，过年过节的时候啊，祭司有工作压力的。你不要以为工作压力是现代人的问题，祭司有工作压力。你可以想象过年过节很多人来献赎罪祭的时候，特别是老百姓和官员的话，祭司就皱眉头了，他要打电话跟他的老婆讲，亲爱的，今天我又要加班了啊？为什么昨天加班今天又加班？是啊，最近过年过节祭物太多了，吃不完呢、啊。我们弟兄所有的祭司都要留下来加班吃完那些祭物，所以没办法。不过你看，无论是那个牛羊，那个牛献了全部拿到外面去，或者是羊祭司代表神来领受接纳的话呢，结果都一样，甘心的认罪，祭司为他们赎罪，重复的一句话，他们的罪必蒙赦免，他们的罪必蒙赦免。神乐意接待那个谦卑认罪的人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因为这些祭成了馨香的祭物献给神了，神的怒气缓和了，神不再以愤怒来对待我们，而是以耶稣基督的那个恩惠和慈悲来忍耐怜悯我们。那刚才我们就读了那段经文，那个希伯来书那边，当然第九章告诉我们耶稣的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。一方面我们要记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良心不安的话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可以承认你的罪，神愿意接纳你，因为耶稣已经献上更美的这个赎罪祭。我们不要再犹豫，有一直责备我们控告我们的罪，来到神面前，让神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，神通过耶稣已经显明了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可以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来到耶和华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。所以约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必要，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。不过如果你认识耶稣了，你说哎呀，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啊，信仰生活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，我的生活上遇到很多的难处难阻，我相信耶稣有很多的忧伤很灰心的时候，这个赎罪祭的条例也能够鼓励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面对这些难处，其实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信徒，他们也是面对难处。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他们是要鼓励他们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刚刚成为基督徒之后，面对很多的压迫压力，然后他们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相信耶稣呢，还是我回到过去那种犹太人的信仰里面。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不要不要退后，不要灰心，因为你已经有更美的一个赎罪祭了，为什么回去那个营子里面去呢？那个旧约利未记的那个祭司有什么益处？你已经有那个真实的那个赎罪祭了。而且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三章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鼓励这些信徒，也鼓励我们，你记得那个赎罪祭血叫人成圣，那个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牲畜那个牛被烧在营外了，然后他就看得很清楚，他解释这个第四章的话，他说耶稣也是用自己的血叫我们成圣，自己的身子
也在营外受苦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引子告诉我们就是这样。所以鼓励信徒，也鼓励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对一些信徒来讲，可能在人面前泄愤祷告啊，都是一种凌辱和压力。不过当你面对这种凌辱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凌辱，被人吐唾沫在脸上，被人打，鞭打嘲笑，人掩面不看他，都是为了你和我受的这种苦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记得耶稣出到城外去来受苦，我们也跟着他去。希伯来书十三章是这么说的，让我们救了他去，跟他一起出到营外去受苦。不过这是有盼望的，因为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呢。我们的盼望本来就不是在地面上，我们乃是寻求那个将来永远的城，所以我们可以坚持。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坚持，你看哇，他的那个解经还给你应用，他还告诉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。你看我们相信耶稣了之后，我们靠着耶稣，他为我们摆上了，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，说哇，耶稣为我们受那么大的苦难，他还为我们受凌辱，因此我们得到激励，我们说我们愿意与他一同的受苦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成圣的人的一个心智。而我们也不只是默默的受苦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，我们可以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在你忍耐在你灰心的时候呢，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所以可能这就是这个原因，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喜欢参加诗班，就是这样。真的，我有听过一个姐妹分享，参加诗班唱诗的时候呢，她心里面的那种忧伤那种苦恼呢就放下。我们也是要尝试在每天生活当中，不只是忍耐，不只是等候那个将来的盼望，我们也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直到我们的心里面呢，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得到安慰和鼓励。这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，不只是一个忍耐，也是一个感恩的表示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为什么需要分别为圣？因为我们要认识罪，罪的祸害和补救。第一方面，罪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得罪神。你要了解神的心意，你要谨慎神的要求，你要知道如果你相信耶稣，你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你要很谨慎。第二方面，罪的分类，我们大家都有罪，因为不是故意犯的都是罪，更何况我们有意去犯的罪呢？得罪了神，需要主的救赎，可是有分轻重，按照你的身份和你的地位，你要越看待越谨慎自己，设立一个圣洁的一个模范给你周围的人。第三方面，罪的补救，更美的那个赎罪祭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预备了一个赎罪的方法，不过也通过他自己出到营外去受苦来提醒你和我，我们愿意救了他去，跟他一起忍受十字架的凌辱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主，我们向你祷告求恩，主，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，你让我们看见罪的这个祸害和罪的补救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，主，要让我们也能够晓得，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的罪 来找借口，而是能够清楚地看到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坦然地到你的面前来，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罪恶。主啊，我们有确实的把握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血已经叫那些相信他的人成圣，就让我们因此能够到你面前来，知道你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智。既然有耶稣在我们前头到营外受苦，我们岂不应该跟着他去忍受十字架带来的困难和压力？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